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小贝，大家好。
哎，小贝，我们又到了这个啊，继续讨论中国教会这个武功路数的时候了。
小贝已经感到有一点压力了。
哎呀，不要这么紧张嘛。我们上次停在小贝问得非常非常好的两个问题上面，因为小贝问蒙哥嘛，所以蒙哥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心情向小贝表白，对不对？也就是说呢，做了这几十年的基督徒啊，在海内外看了各种各样的信徒，我觉得这个让我情有独钟的啊，让我觉得羡慕的人，往往不是这个地方教会，或者是像尼托生《属灵人》那本书里面所描绘的基督徒。
哎呦，你就是这句话杀伤力大，对不对？
这是什么杀伤力大的？
人家一般来说印象当中就是这个小群的这个，对不对？他们呢，各方面呢，这个表现呐、中规中矩，他们真的很爱主，那个很容易就让人家能够看到的。你现在又去又这么讲，对不对？所以好像就是人家说哪壶不开提哪壶，人家就是这一方面是他的强项，你就说这一方面你又看不到，那这样子人家当然很伤心呢、对不对？
这怎么做节目不是要给人家伤心不伤心吗？你上次问的问题很好，你说这到底是第一啊，是他们中间没有人达到像属灵人这样的标准呢，还是第二他达到了呢，蒙哥还是不喜欢？
对啊，就是说呢，到底这个尼托生弟兄呢，他提出来这个属灵人的这个形象这个境界，第一他到底是达不达得到的，那讲达得到，这达到的这个境界是不是也是是圣经要我们做的嘛，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就是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关系到我们自己还有将来基督徒的形象，是不是？到底什么是一个合乎主心意的基督徒？是他所说的属灵人吗？
我们在这边要先强调一点。
强调什么？
特别在宣布，就是说这个听众，特别是小群这一部分地方教会这些弟兄，
小贝，你真的以为他们还有人听我们节目吗？
绝对是大家都是弟兄姊妹，我们绝对并没有把你们当异端来看，所以呢，这点这个疑虑要先拿掉一下，要澄清一下。
这向来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把我们当宗派，不是我们把他们当异端，好不好？
对，是他们先对我们不好，就是来开战。
你没听这几天那个拿他野狐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啊，
纳唐野狐，
他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人呢、是不是？他先把这个奥巴马总统好好训了一顿，然后再也许是跟 APEC 还是跟国会讲，我不记得。他说向来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独立问题，向来的问题中心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能不能够被容许生存，是以色列的独立问题。
不好笑，
因为一般来说呢，这个因为过去历史的这个种种啊，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把这个小群呢、或者地方教会或者尼托生当成一个好像瘟疫一样来躲。
不会，人家有什么瘟疫的感觉吧？像我小辈的接触，一开始就接触到这个地方教会人呢、我觉得呢，他们的人都说实在话都非常的好。
是啊，我不是跟你说嘛，我们自己带的信徒有他们的这个很多的优点的话，那我非常非常高兴的，就是带不出来他们这样的信徒。可是反过来讲呢，他们往往对他们这个系统以外的人也完全没有了解，而且有很大的，也不是说提防心，而是就是交通不到一起，因为所用的名词以及整个的观念都不一样。那这个到底
已经用他们的名词啊，交通不到一起啊，
这个是圣经的字了，这个不是他们独用的。那为什么会大家交通不到一起？其实还是跟这个属灵人里面所打上去这个蝙蝠侠的概念有关系的。那我们就不多说，我们言归正传，先看一看 他打的这个属灵人的形象是不是可能被达到的？
哦，对，
哎，那我们暂时还是把话扯远一点。我们大部分的话题要开始谈的，都从吃的开始谈，对不对？
那是你，哎，
你今天想报一箭之仇，没这么容易的啊！
啊，
哎，你想想看，我们如果有一个人要写一本书，
嗯，
说什么是正宗的中国菜，什么是最好的中国菜？这本书啊，可能有几种写法，你能想到吗？
哦，几种写法，很多种啊，
例如说
先去遍访这个大厨嘛，各种中国菜的菜色，对不对？
嗯，
这个川菜啦、湘菜啦、粤菜啊，就一个一个去那个最大的，那个餐厅啦，最有名的这个师傅，就问他们，
正宗师傅，
他们问他们说，这个你这个最主要的菜色是哪一些？定义一下他菜色，他用的食材怎么样？火候如何？然后做一个综合性的报告，这是一种。
你觉得你假如到这种大馆子说你是小贝，然后你要写这样一本书，他们会不会给你吃不要钱？
当然会啊，对不对？
这个值得试一试啊。
这个餐饮业的这个听众朋友是相当的多啊，
因为我们、哦、这样子啊，
我们十点播出的时间，他们刚刚到餐厅，我刚刚要准备中午了。
嗯，
那比较有心的人，他就在厨房上面呢放一台这个收音机，他们就可以边在切猪肉的时候听朱恩蒙讲话，听得不高兴，猪肉就多切几片这样子，
不过各位餐饮业的这个听众朋友小心提防，有骗子上门哈。小贝呢是差不多四尺半这么高，
拜托，小贝要是去您的餐厅，跟您表明身份，说我今天要来。这个茶坊到底这个菜，如果川菜是不是就是你们这家口味的话，就请你记得，算我便宜一点，这样就好了，我不会不付钱的啦。
那这样子的一个采访法呢，你到最后可能收了12道你觉得最好的菜，作为中国菜的代表，
最能够代表，
然后这里边
试吃一番，觉得也的确是自己的喜欢的口味，那就可以出书了。
不错不错，这里边有北京菜、上海菜、湖南菜、四川菜、广东菜，你的话当然还要加上台菜，那我假如再请你说，从这12道菜里边剪一剪好不好？剪成8道菜。
仅成8道菜，那就是那就是去芜存菁嘛，对不对？
对，
把比更重要的菜系，所以讲到中国菜，你绝对不能忽略像粤菜，对不对？广东菜这个是湖南菜是因为呢，后来呢，在美国嘛，对不对？美国的湖南菜的发扬光大是红回自己本国去，所以呢，总之就挑
这样事情啊。
当然是啊，对不对？湘菜本来在中国是不红的，但是呢，来到美国的人搞这些中餐厅的人就是会那几手，湖南菜反正辣椒多加一点，老外吃的口味比较重，所以变成老外理解的中国菜大部分都是湖南口味的，所以这样就红回了这个亚洲去，回中国去，
好，那我请你从8道菜再减到3道菜，你可以减得下来吗？
那这3道菜怎么能够把中国菜的精髓能够拿出来呢？对不对？
好了好了，那可不可以减到1道菜？
1道菜北京烤鸭，
我想听众朋友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从这个神所制作的人来讲啊，因为圣经讲说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像我们这些外邦人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无份的。但是神不但拯救我们，还要制作我们，让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能够与王子同坐啊！要我们在他的性情上有份了、这些叫做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那是不得了的，对不对？到底制作出来的一个成品是谁呢？可能像大卫，可能像撒母耳，可能像北京菜，可能像湖南菜，都好吃啊！
而且像大卫是像大卫的某一个特色吧，
至少你可以这么说，在圣经里面的这个队伍啊，这个所谓信心的行伍啊，年老的大卫、年老的撒母耳、年老的摩西、年老的保罗、年老的约翰，有相当大的类似性，对不对？
都是那个年老的，那不能像年轻人，那年轻人怎么样找到这个 role model 一个素习的典型来跟随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过我们有点跑题，但是我现在就先打你，因为我们上次讲了，尼柝声写属灵人呢，就是要把这个灵命的问题分析清楚，来让圣灵更容易做工，好在我们的身上呢， 是神的儿女不在暗中摸索、嗯、可是偏偏在圣经的做法呢，他是不经过这一套学理的手段，他也不要我们来帮他的忙，反而我们是糊里糊涂不知不觉的遵从着神的使命，比如说最清楚的像大使命，你们要往普天下去，是不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嗯、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我就常与谁啊你们同在、
哦、对，
直到世界的末了、
嗯、
是因为这个在禾场上的劳苦，是因为主的同在，是因为你把主的教训教训别人也教训自己，不知不觉之间你真的就变成有点像老彼得了。这个是神在圣经里面用的方法。大卫是要建圣殿，不是要变圣人，亚伯拉罕是要追随神，也不是要变圣人，保罗是宁愿与骨肉之亲分离啊，也要他的同胞得救啊！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我不传就有祸了，他把自己交奠在教会在群羊的身上。摩西本来放羊就放吧，他把这些百姓的事情以为愁烦，可是他不得不陪他们继续走下去。约瑟本来做他爸爸的乖儿子，谁知道这些事情会这样一件又一件的临到他身上呢？这是神制作人的方法，在圣经里的榜样没有一个例外，明白这事情吗？而不是说写一个手册，写一本书，像属灵人这样要你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啊，不可以这样，只可以那样。前次也说过了，他整个的一个给你的印象就是说，凡是你想到的都是不对的。
哦、啊，对对对，
他一方面不要你这样做，不要你这样想，一方面他整本书都是在这样做，都是在这样想。他把这本书称作圣经心理学。其实今天地方教会的人，你跟他讲心理学，他们很反感的。
这世上的小学嘛，嗯，
对。但是尼多圣自己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又告诉你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他来替你分析，又不要你自己去分析。所以这整个的事情在基础上是很矛盾的，你晓得吗？
他是时代的工人，终身的导师啊，人家他有圣灵的感动，才足以写下这些，那我们就听话就好了嘛。
上次节目已经讲了嘛，只有一个可能，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敢把整个的什么是中国菜啊，什么是神所要制作的人，给你写成一本洋洋巨著啊。那除非他是神所拣选的特别的器皿、特别的工人、特别的工作，其他的解释都几乎要丢在窗外去了。他如果这么年轻所写的东西都是对的话，那他真是一个神特别的工人。他在那个年纪，他自己连结婚都还没有结啊，他是不是能够已经完全看清楚这回事？
人家保罗也没结婚就敢写罗马书，让你一直讲人家还婚都还没有结。
小贝，你也不是没有结过婚的人，是不是？嗯、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讲，他自己
没
有儿女，很久没结婚。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讲，哎，他说怎么管教儿女？孩子不听话呢，打五下，跟他讲，再不听再打五下。
哦，
你觉得这个传道人他自己有没有孩子？
嗯，听起来好像只是他空中楼阁
一样的事情。有的东西你是没办法越级呈报的。有的经历你非得这样走进去出来，等到你年老发白，主耶稣还抱着你的时候，你慢慢慢慢也许能够有神儿子的形象。你没办法站出来，站在一个理论系统上要帮这件事情的忙，并且你一面在帮忙呢，一面又说不要这样帮忙，这是他整个属灵人让人家觉得很混乱的地方。当然我再说，这是因为蒙哥这个才疏学浅啊，这个地方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一看这本书，他觉得好像看懂了，他给人家一种他看懂的感觉。
看懂了，看懂了才是有、那就是懂了才有办法哈领会嘛。
他有顿悟，我没有啊。但是我们不要把话题扯远了，我们现在只讲到这个中国菜的一半。就是这是第一种办法，还有没有第二种的办法？说呈现一个叫做什么叫做中国菜的东西，写一本这样的书，你怎么开始做这个研究？
怎么开始做这个研究？自己要去吃啊！
你从现存的中国菜里边去找，对不对？嗯、你可能有这个偏好，你可能比较不喜欢台湾菜，比较喜欢广东菜，像这个哈蒙哥一样。但是到最后你选的那几个样本呐、你可能很难决定哪个才是真正对的。但是这个每一个菜都是厨师做得出来的，市面上找得到的，然后你也可以吃，我也可以吃的，错不了，错不了，是不是？你说我们到底像谁？像大卫，像撒母耳，像保罗，像彼得。讲到最后啊，你要说年轻的话，那像主耶稣好不好？ 主耶稣是我们至极的榜样，在这个至极的榜样底下还有很多很多的榜样你可以跟着学啊，这样你写了一本中国菜大全没有问题啊，你甚至不需要做什么理论的结论仍然很能够帮助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菜的写法，你有没有想过呢？
那就是把自己去做各方中国菜的研究，然后很清楚的写出来，对不对？酱油一瓢，砂糖一匙，然后什么样菜色一样一样，把这个干炒牛河的这个内容就把它写出来，然后就是写食谱就好了嘛。
有一种写法不是从每一个菜来的，就像你讲了，他这个人可能已经吃遍大江南北的口味，所以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印象。中国菜是什么呢？大铁锅热火炒的，这是听说那个铁锅啊，最好不要是用压的，是用锤子锤出来，上面还有那个锤子的印，那才好啊。
哦，真的啊，有这么连那个锅都有讲究啊？我以为
那个锅
只有它的饼的讲究而已。
大火热油要葱姜蒜去爆锅，这样唰，那个叫做中国菜。
大火爆锅这样炒的，这样的中国菜其实时间也是很短的，
很短很短，你的食材呢，不是像牛排嘣丢进去，一个牛排我们一家人吃，这个我们最早做节目讲过，
刀工要很精细，
你都把它腌好了做好了，真正在火里的时间很短的，而且大部分的中国菜呢，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确是放点酱油的。
对呀，味道一定要有，
好了好了，那这些可能都是你觉得普遍的中国菜里面应当有的技巧，然后你从这个技巧出发啊，架构了一个理想的中国菜。那这个菜叫什么名字？你可能不知道。
可是这个可以成为你自己这间餐馆的新菜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读着很有道理，你吃着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你晓得吗？
还没吃嘛，自己做做看，能够吃得出味道来，好不好就知道。
那你如果完全从这个理论架构出发的话，你做出来的菜呀、啊。去试管婴儿的一个中国菜，把它写成上中下三次，可能没有人认识你这个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明白这意思吗？因为尼柝声这个属灵人是怎么写的？他不是把圣经里面神所做成的成品的人啊，撒母耳、摩西啊、但以理啊、新约的人物保罗啊、彼得啊，这样拿下来，他是直接从灵魂体，所以我们上次把它讲成三原色。记不记得？他直接从灵是什么，魂是什么，体是什么，假设的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把你整个的圣经重新翻译回去，从这里架构了一个属灵人出来。所以你问我说，首先这个属灵人是不是可能的？那就是看你怎么讲了。你要讲理论的中国菜绝对可能，实际的中国菜呢，我不知道这盘菜叫什么名字，我没吃过也没见过。
也没看人家炒出这么一盘来给你看。
炒出来我也不认识，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应该，我应该用上册来认识，中册来认识，还是下册来认识。
你讲了这么多中国菜，我总算懂了你到底要讲什么了。
是啊，我就跟你讲，我们讨论什么东西，和小贝讨论一定从吃的开始讨论嘛。
这对不对？是不是对待弯曲的人就要以弯曲待他，就是这样的。
当然我再说，这蒙哥这个知识非常闲啊。我们举点例子好了，好吧、哎？用大家都比较有切身体会的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来说好了。
哎呦，拿爱情来谈这个，
对，因为他不但是写了什么叫做属灵人，他对于这个属灵人的实行方法、达成的方法，他都有极为仔细的解释。那个解释我读完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寸步难行啊！
真的那这读完了这个属灵人上中下，是不是差不多就要进这个修道院或者到山上去修行了？
我上次也跟你说嘛，这一套的说法并不是尼柝声所独创，
对，
但是的确在西方的经验，在他们的所谓奥秘派内在的追求这方面呢，是有一些人也是这么讲的。他讲到实行之道的时候，又有一个特色，他不直接从圣经里面举例子，他也非常非常少引任何圣经的经节，完全是在他的理论架构上继续推出去的，一些的所谓的实行的建议。那这个实行的建议他自己是不是做到了，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们就无从晓得了啊。但是总之我念一些话给你听啊。
是他的话。
对对对，最可惜的就是信徒想他能同时爱他的爱人和主，不知他们若爱了爱人便不能爱主，爱主便不能爱他们的爱人。
哎呦啊，我这样总算明白了。
怎么了？你从前怎么样追一个地方教会的姐妹没追上？
我知道，当然这个在讲，我就因为我一直在想说， 好像他没有生孩子嘛，啊，
没有，
身体力行嘛，对不对？你爱主爱到一个程度，就几乎跟太太就已经哈，哎，差不多是形同陌路了，对不对？哎，
这当然他，你仔细读他不真的是这样讲，不过他很大胆的把这些的基本的原则往你前面一摆，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些爱都是出于魂的，出于肉体的，
不一样。
你如果不先把这些东西舍弃啊，这出于天然的东西舍弃呢，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爱主。你看前面还有一句话。多少的夫妻因为彼此舍不得，因而使和田缺乏收割的人呢？
啊，对呀，哎，这个话蒙哥也讲过啊。
谁说这个话蒙哥也讲过的？
讲到说这个夫妻，对不对？那他先生就对这个啊这个教会很有负担啊，想要去啊做传道人，就这个太太就在后面拉住他。
那蒙哥的建议是什么？
你的建议就是说呢，哈，像这样子的，就是说，哎，这个庄稼已经发白，对不对？要等待收割。所以
你不但是没有听世外桃源的节目，你简直也是没有做过世外桃源的节目。我们怎么会这样讲呢？对不对？你在胡扯，
对不对？
这我们讲的最多的其实是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新约里面第一个清楚讲到，就是为了要免淫乱的事情。对不对？丈夫要讨妻子的喜悦，妻子要讨丈夫的喜悦，让你们能够没有分心的事，然后才得以专心服侍主啊。你要知道，如果你们夫妻没有这种难割难舍的问题，好，你弟兄想去传道，你也舍得，你就送你的弟兄只身去传道的话，那你晓得你这个弟兄将来必引出什么麻烦，晓得吗？这还用说吗？
哦，对对对，他就哈，特别是那种哈，又很有恩赐的，又很有爱心的，
比四尺还高的这种玉树临风的。
对呀，所以我就说嘛，你自己长得太帅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只有没有结婚、没有真真正正进到福音工厂的人，才会讲这种荒唐话。你们夫妻是可以把你们的爱情摆在祭坛上，但是绝不要求把你的爱情舍弃了。你们反而应该是深切的彼此相爱，彼此同心，一起到合场上去白头偕老。
就我知道了，后来这个尼弟兄呢，他自己在其他的地方有讲属灵人讲的东西呢，他自己有承认很多东西他写的不好的，他不看也罢，他曾经都有提供这样的讲法。
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还是这本书，我们的问题是好多的弟兄姐妹他不可能有这个分辨的能力，那原因出在哪里呢？是因为尼托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不是从普遍的中国采样开始，他也不是告诉你说北京烤鸭、雀巢虾仁这个菜给你摆在桌上，撒母耳怎么回事，摩西怎么回事，去分析分析。不不不，他直接从一个理论的架构开始，而且给你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要帮助你来做一个属灵人。那这个路线、这个思想其实一直直到他老，还有整个地方教会从来没有离开这个东西。
哦，
这是他有点误人子弟的地方。
哎呦，那你这样讲，难道不要加那句误人子弟吗？对不对？
真的，你讲话要讲在圣经的分寸里面，你不要自己觉得太聪明，就讲得这么漂亮，这么好听。一个人如果爱主，就不能够爱他的爱人；如果爱他的爱人，就不能够爱他的主。这不能这样讲，主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人爱我，若不胜于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主的话，你就照着讲就好了。我就跟你说，他可以几章，这爱情这一章，你看看，差不多有十几页，简直就没有一句圣经的话，都是他所推理推演出来的时候。工人在他的工作上和做工时，必须注意他的工作有没有被异性的思想所侵入。一切要在异性中得荣耀的心，都必须绝对的抵挡。
听不懂什么叫做他得到异性的荣耀，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我看见这里面有几个漂亮姐妹，所以我今天表现特别属灵一点嘛。我讲话的时候就特别讲几句话，
这个是这个意思。哎呦，
你不要装傻好不好？
这个怎么叫做得异性的荣耀呢？这怎么会用荣耀两个字呢？
所以我说他这些话讲得太漂亮了。 啊，我们今天年纪大一点回头看，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也会这样教导，但实际上说起来呢，如果你在这些基本的事情上都还没有得到造就，都还没有啊被主制作的话呢，那你根本就还不应该站在服事的岗位上。但是怎么得到造就，怎么被主改变，不是一个工人做工的时候注意他的工作，这一点用都没有的。你该结婚的就结婚，在你没有结婚以前，不要轻易占一个带领的地位，不要做太多的事，讲太多的话，会惹出麻烦来的。因为里边的确有很多连你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事情，你在婚姻里面你才能够真真正正面对男人的问题、女人的问题、肉体的问题、我性格的问题、语言的问题，这从一个很实际的婚姻里面来，而不是从你离开了婚姻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样搞不来的。非但搞不来，而且你如果认为你注意到就可以对付他的话呢，那你把自己陷在极大的危险里面。有多少工人就是这样掉在试探里面，铸成大错出不来啊。你去注意吧，你去想吧，你去小心吧，不是这样做的，服事主不是这样走的。
今天的部分又快到尾声，所以我又有一个问题不得不你，因为你提到这个婚姻，我就想特别问一下。
嗯，
这小辈当然也不是说哎啊、这个认识人太多，但是我发现有一个特色，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呢，似乎了啊，似乎了有一个倾向，就是当他们家里夫妻之间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通常呢他们都是用掩盖的方式的这种做法比较多。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尼若生里面有什么教训，特别说万一发生这种事情，你们自己已经是信徒，然后你们这个夫妻又有出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盖住，绝对不能让人家知道，你们一定要私下解决，是不是有这个教训？
你用掩盖这两个字就不内行了，
就不内行，不能用掩盖，那要用什么？
用什么？当然只有下次节目再讲了。你不看看几点钟了？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又做了一个不讨人喜欢、惹人嫌的节目，但是希望借着这样的讨论呢，能够让年轻的弟兄姐妹对于前面中国基督徒留下来的属灵遗产有一个更谨慎、更敬虔的态度去读，而不是不要去读它。尼托生的名言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了。”啊，但愿在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胸襟。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